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学会 AI。
就包括其实写历史的司马迁，他也没有办法去哪儿呢？去参加那个鸿门宴。
底线和规则是：第一，当别人和你谈钱的时候，你要敏感起来，你要把你
哦，
的手握住你的袋子，再想个两三秒钟。
大家好，欢迎收听《意味莫名》，我是沉迷于中华文化的林登进展。
Hello，Hello，hello, 我是爱吃零食的亚峰。
亚峰，你最近有看到一些 AI 生成的视频吗？
其实蛮多的哎，其实我们这期其实聊的是 AI 带来信息真假的问题，我们如何解决的这个题目嘛。其实我发现，就说目前，还是能够识别到 AI 做的一些视频还是有痕迹，你还是能看得出来这 AI 做的，所以我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让你觉得就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个 AI 视频。
哎，这个还真有，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那些 AI 生成的视频，基本上就是只要有一点，就你看的比较多吧，你一下就能识别出来。最开始的时候，那现在就最近出的这些。虽然说就是亚鹏，你说能识别出来吗？能看出来？那有的其实就不太容易看了，就不太容易识别出来，说这是 AI 生成的。对，然后你说印象比较深的 AI 生成的那个视频，就是前段时间有个电影上映的一个电影叫《潜行》，就是刘德华拍的那个，主题曲是叫那个《难为正邪定分界》这个，好像也叫这名啊。然后这个 MV 他们是用那个 AI 生成的，然后他们就是把那个刘德华和那个应该是林子祥，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反正不同时期吧，照片有几百张，就把他给就是年轻的那个样子给还原出来了，然后通过这个样子给他们衍生了30个吧。大概这么多吧，30个就这么多的这个人物造型就用 AI 生成的，然后有些场景，包括它的一些切换，就整体都是用 AI 生成的。对，然后这个的导演是那个还获得了这个就是 AI 生成的视频的一个奖，我记得。就他那视频我还挺深刻的，就我没想到就是这个电影行业就是这么快速的就运用了这个 AI 吧。
其实我觉得就是，电影行业快速用 AI 是一个可以预见，而且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毕竟是要降低它的一个这个成本嘛。另外一个，我记得当时 AI 很火的时候。就有很多在美国好莱坞的时候的演员，他们会去抵制 AI，去禁止用 AI 来去演戏啊，或者怎么的，确实会有一个运动这样。但是其实话说回来，你会发现说，AI 感觉乐子，就除了在 B 站上整乐子，然后让我们觉得，比如说像音频，我觉得就贼牛，就是可以模仿，真的是你给他一个语音。然后它的这个语音的轨迹，和它生成出来的这个音色，和你输入前的那个语音是一致的，就那个人的发音是一致的，所以我会觉得这特别厉害。对，所以你会发现说，除了这种整活的视频之外，你觉得有一点感觉还不错，有点价值，或者让我们当这种茶前饭后的这样的一个小的。看剧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之外，其实，在电影上也只是尝试，或者说是叫做先锋性探索式，感觉还是没有大量的侵入到我们整个的生活当中。还有的可能是会，做一些 AI 的短视频，对吧？然后会积累一波粉丝，之前特别火，很多人也这么去起号。所以你会发现，AI 的这个真伪性问题已经成为了我们可能要去思考的。包括它其实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带来我们对于信息、对于媒体的这个所谓的可能某一种热点和关注度的，这样的影响。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特别好玩、鬼畜的那种，像之前用那个美国的特朗普的那个声线，或者是他的这个视频，然后去唱《我爱你中国》，就等等的。已经引发了大家对这个媒体内容的思考，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会让我们会要小心，就是我们本身在这现在的互联网环境下面有大量的信息垃圾，然后又加上 AI 去 可能又模糊了一层信息它的真实性，它的这个来源的准确性，所以你会觉得还是难以招架。所以其实我就想问我林总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聊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啊，然后就是可以聊一聊，就是除了在 AI 时代之前，历史上有没有过就是要对于真伪信息的这种思考的那个点没有？
就是我觉得从历史上，就首先有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假传圣旨嘛，这个可能就是最早期的一个这种信息篡改的一个典型吧。就本来比如说人家下的命令，或者说人家都没有下命令说要，比如说弄死一个大臣，就叫王二麻子吧，对吧？比如说没有下令要弄死王二麻子，然后这个有人假传这个圣旨，比如说有模有样的，然后甚至可能比如说历史上有一些。就是在皇位继承上，还有人搞这种这个就伪造嘛，那这个影响的局面就很大了。我说一个可能不是很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都看《三国演义》嘛，对吧？看《三国演义》的这个可能读者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因为小说写得很精彩，四大名著之一嘛，就没得说。《三国志》的读者肯定会少一点。然后《三国志》的这个群体就会认为那个《三国演义》很多东西都是虚构的，对吧？没有尊重历史，然后会认为说这个《三国志》这个才是比较接近这个历史的吧？对，但是其实如果认为是接近历史，那是比较 OK 的。但是如果是还原历史，这个可能就不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就是把这种叫二手历史嘛，就是它经过这个史学家，他是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观察，然后再给他写进来，他算二手了。我们没有办法去当时的现场，就是去看那个一手历史。比如说亚鹏，咱俩没有办法，就包括其实写历史的司马迁，他也没有办法去哪儿呢？去参加那个鸿门宴，那个你看不到人家那个吃的，比如说是一个什么酱猪蹄呀、啊，还是说一个大肘子，还是说是一个那个清朝小白菜，你也看不着。然后呢，写的呢，那你就哎有模有样的，好像那个场景啊，大家吃的什么，然后坐哪个位置，然后怎么地，对吧？当然可以认为说，你比如说他那个说我调查了呀，我做了详细的研究和这个，但是还是没有亲眼看到。其实你不能100%的就把它给当成是一个就确定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完完全全100%的一个历史吧，就是一点假也都不掺。就
是
我
啊，
说啊。
对，所以你说的蛮对的，就是其实历史上真伪性的问题，其实慢慢的被模糊掉，就是我们可能更不会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和虚假性，我们只
对，
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套说辞，能够让我们去了解到某种规律，至于它是不是真实的史料，那再说，对吧？所以这个可能是在过去会遇到的。我们说信息当中真伪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聊所谓的历史的，聊人文社会当中所约定俗成的这些条文，其实还无所谓，对吧？但是当你把你的关注度去聚焦于真实的世界、真实的物理社会、真实的自然社会的时候，其实这个信息的真伪也需要人们去提及。去重视，你比如我们说谣言，一些科学的谣言，对吧？他也会说去传播啊。我们说这个谣言不是说迷信啊，但迷信有一部分是因为可能我们的这科学无法解释，但有的时候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有一部分是我们可能遗传下来的某种谣言，而这种谣言我们需不需要确定它的真伪性？比如举个例子，之前啊，老一辈的人，因为他没有受过一些这种科学的认知，那他会留下来一些所谓的小话和习俗，比如说你不能看太阳，然后你指着太阳之后啊，你晚上什么什么会被什么谁捉去啊，或者说你会没有鼻子啊什么等等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息源，然后会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这种信息源，这种所谓的谣言，或者说老一辈的他们所说的这个话的时候，它就有一定的文学性。而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太追求了这个真的情况， 那可能我们就会丧失掉这部分让你觉得很好玩的点。就你明知道它是错的，但是当有人去说的时候，你又就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当我们说到真伪的这个问题，在真实的自然世界当中，经过我们长时间的规律的演变，其实有的时候这种真假会转化，它会有的时候变成一种文化现象，会变成你的某一种这种谈资。而不是说像历史一样啊，对吧？他们可能还会有很多人去书写历史，而我们说回到我们身边普通的人和事来说，其实真伪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不那么重要啊，它其实会变成我们想要的某种谈资，对吧？所以你会发
就
现，
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不要直视太阳嘛。我觉得这种还挺善意的呀。你就甭管说鼻子可能不会，那你盯着一段时间，对吧？我觉得不会有人说我在那站着看10个小时吧，你就失明了嘛。对，就像还有类似的，可能比如说你到寺庙里踩那个门槛，说可能就倒霉啥的嘛。因为可能你踩门槛，你脑袋就磕上面了，或者说你就绊倒了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告诉你不要踩。还有就是。你总去那儿踩，给人家踩坏了，对，那这种是善意的，就那他有一种有些可能，比如说他这种就我信息的这个，就像你说是假的嘛，对吧？那我是有欺骗性的，那我可能要坑害你，或者说从这能得到一些好处，就比如说，就是说很经典的，就现在还有的这个就传销，就不知道雅凤你身边你有没有听过、看到过，或者说有没有了解过这个传销的这种，就为什么总会有人上当？
因为贪，就
对。
是对，就是这样，就是其实传销这个事情很正常。我的正常的意思是，其实举个例子，当一个产品它夸大到无限的程度，它承诺你很多可能它都办不到的事情的时候，这种变成了虚假营销。但是如果说它错误的这个层级，如果说可能它的这个杠杆再加多一些，那它就会变成了传销，就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一个利用信息的这个真伪性，然后再去放大它的这个层级和杠杆，所以你就会觉得，它就变成了所谓的传销，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信息伪造或者说本身。你通过你的某种语言表达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错的东西，你把它包装成为了一个好的东西，所以这就会让人觉得很难去识破。包括刚才我们聊到的 AI 技术所带来的这种诈骗或传销式的升级，对吧？它隐藏的更好了，或者它做的很多的物料水平，那更缩短了它本身的成本，它可以零成本的去做一个。对于某一个自然人的声音、画面的剪辑和生成，这就让人觉得很难受。而且，如果再加上大语言模型，它本身的推理能力，给你一套很完整的销售，或者说叫做传销体系，那这不都齐备了吗？对吧？就线上传销了，整个 AI 线上传销一个灰度的生态出现了。以后缅北真的可以干嘛呢？通过诈骗。形成一定的资金体量，最后再通过 AI 技术去赋能，然后从而洗白自己成为知名企业家，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路子，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蛮可怕的，对，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然后，因为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就是说缅北这个事儿嘛，就突然想到，比如就现在的这种传销嘛，就是如果我们给它定义一个要素的话，就我认为就三要素啊，就是第一就是拉人头，然后第二就交会费，然后第三中间没有产生任何价值。虽然他说就是你可能加入这个组织，然后这个一个月你就开兰博基尼，然后什么一年你就大别墅什么之类的这种啊，虽然他可能会这么宣传，但其实它中间没有产生任何价值，它主要就是你去发展下线，你去拉人头，拉人头，对吧？然后拉的人头呢，他交会费，但是可能时代变化，像你说的可能会有一点变种，比如说有了那个微信嘛，就是微商之后，它有个变种，就是你囤货嘛，那你买比如说10万块的货。那其实也是一种，就是交会费的一种形式，所以这三要素基本上有2个就是传销。然后你说的这种 AI 的这种情况，就我觉得它以后可能就是现在嘛，它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只能说把一堆人给它聚到一块儿嘛，就以后可能说它可以定制一个骗局，然后让你很容易就相信了。 对吧？就你感兴趣的，然后你的一些弱点分析得很透彻，然后除了你，这999个人全是 AI，
对吧？
对，然后他可以这个骗局，然后他都是
精
定
准
期
收
的，
割。
对，都是不同的，然后999种，对，所以这种还是我觉得可能就更可怕了。这你本来可能就现在这种，大家都有可能，对吧？一不小心就被骗了。那如果是针对我们，然后非常了解我们，然后来个定制的这种。对，然后来个几次，我觉得是很难防范的。
对，所以说，其实你会发现，这个 AI 技术真的一部分能够提高生产力，一部分真的也是带来了一些非常严重、重大需要防范的风险。对，
你觉得哪一方面它有提高呢？就是你认可的方面，觉
其
得它
实你
提
会
高
发
生
现
产。
哦，就大部分你为什么其实现在很多的公司里面的蓝领要瑟瑟发抖？就是因为大部分蓝领的工作还在于是信息的整合，对吧？其实说白了，你会发现现在 AI 的牛逼之处在于强大背后强大的数据，多模态的数据。但是这多模态的数据本质背后干嘛呢？它需要有某种规律的呈现，某种信息的呈现，对吧？相当于其实我们知识加工也是一样的，你得到了某一种数据，你在这个数据里面找到了你想要的信息。而在你通过这样的信息，然后整合出来相应的规律，最后你再去执行，对不对？而 AI 技术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它不断的去，得到大量的人类的数据，不管是人类对整个世界描述的这些知识，还是产生的大量的，这些我们生活来源的数据，不管是它是非结构的还是结构化的，至少它有了那么多的数据，它可以整合出来 AI 自己相关。focus 的这些信息源，这些信息点，然后最后他再给你输出的时候，他就会输出的非常的干净，有条理。那么他输出的就是一些我们说规律性的，或者说条理性、总结性、报告性的一些我们说所谓的这种知识，或者说这种叫做某种规律。而这个时候，他就取代了的工作啊，白领的工作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他的工作能力是去提炼、归纳、形成 PPT 啊，形成某一种报告，形成某种所谓的这个研报啊，等等等等的，包括去安排整个工作进度。本质上，他都是在庞杂的这个繁复的数据和信息当中去检索到有用价值的知识和整个规律。而这个时候，AI 它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所以它就会纯天然的取代掉白领的工作，甚至于什么呢？甚至于它本身的这个生成，或者它本身形成的这个机制，就很纯天然的和白领的工作最后的成果考核是相一致的。而且它还拥有你大量的你不知道的，可能非你本垂直行业的知识。这就是大模型的叫做通用型技能，那你就会发现，就是说，这就是很恐怖的事情啊。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否扼杀了人类的感情，或者说，当我们说 AI 是否取代设计师能够产出一些质量高的图片的时候，你本质上是在问的是 AI 是否有能力重塑我们所画的这些图片、这些视觉要素最本质抽象的那些道理。就他是否能学懂，并且会再现出来，在新的图像当中。所以，如果他一旦达成了这个能力，那好了，可能人类社会的知识结构在艺术层面、在抽象的、在直觉的层面就会被锁死。所以，这也是让人觉得很恐怖的一点。所以，你会发现，它是我们大部分劳动力、生产力的提升，但一部分也是锁死了我们有更多可能表达结构的过程。因为现在训练大模型，人类的数据已经可能不太够用了，或者说有价值的数据不太够用了，所以希望大模型自己生成一些数据来进行训练，所以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和结构，所以你会发现这会让人类觉得又爱又恨，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这边的话，比如说我自己用这个 AI 体验哈，你比如说 AI 它有的现在可以智能混音，而且处理的还不错。虽然说比如说作曲，然后你编曲可能有一点点问题，但是可能混音可能还不错。或者说 AI 的剪辑啊，比如牙缝，比如说咱这博客出来了，然后我们比如说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不小心弄了一个噪音，对吧？ 你说让咱们人去剪，对吧？我去剪这个，比如说有3000个这个，你说我剪完之后，我说啊，我这个太有成就感了。那个雅凤，我这个剪咱们播客，然后去掉了3000个这肯定没有任何成就感嘛。而且你说它有什么创造性吗？你说它有什么？对人，比如说有乐趣的地方，就干完之后比较高兴啊，成就感就全都没有。但是呢，你是不是现在这种工作，比如说基础的剪辑，无论是咱们说做播客的音频，还是说做视频，是不是都得这个人工去剪，对吧？但是现在 AI 这工具出来之后，就有很多就一键就把那个就去掉了，对吧？然后你甚至是比如说你需要哪一处，你还可以把它给恢复。那我觉得这个比较枯燥的这种工作就基本上不用人去搞了嘛，那就可以投入一些精力去一些更有这个创造性的事儿上，或者说你去指挥 AI。做一些你的这个，把你的创意和想法给做出来。你比如说，咱们刚开始我前面说到的那个 MV 嘛，那刘德华你说去搞年轻了，化妆可能就要化这个很长时间吧，把它复原到30年前那个样子，对吧？那可能还要做一些特效，如果是人工的话，然后再把那些画面，然后再处理，因为它的那个帧率我觉得特别快嘛。就眼花缭乱的那种感觉吧，就是大家都懂的，就是 AI 生成的那种绚烂的那种风格吧，就是色彩冲击力非常强，刷，对吧？那如果要是每帧都是人去那么处理，搞不好这一个 MV 可能要做个1年，能做到这种程度，比较丝滑啊，又很绚烂，效果又很好。但是现在有 AI 的话，可能一天或者说一周，一个人可能就做完了，都用不了那么多人，对。那可能这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大家的那一部分吧，对吧？对 AI 爱的那一部分，然后那恨的一部分，像你说的，可能对有一些工作，那可能就是要有替代的，那大家就可能相关的人就会有点焦虑嘛，那你就要调整自己的方向，然后把技能槽重新扩充一下，或者更改一下，或者是学习一些 AI 相关的东西，对吧？那同时大家我觉得更恨的就是，还是咱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太过逼真了。我不知道雅凤现在你觉得够不够逼真啊？我觉得会越来越逼真嘛，就是比我去年我认为是，反正是有些东西可能逼真多了，然后逼真到难以分辨了。那本来我们可能就容易受骗，那我不知道雅凤你有没有，就是说被骗的经历？因为咱们聊这种啊，都一些什么这个传销了或者什么的，好像都跟自己没关系，好像自己都挺明白的。对，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骗的经历，还是说
没
你
有，
真的
我
没
完
有？
全没有被骗，因为
你
可
从
能
来
我
没
没有，
被骗过。
没有，因为可能我没有钱吧，所以大家也不会骗我。只要你给我提钱，那我就会非常敏感。
哇，那你警觉性太高了。
因为我的钱不是大风刮的。另外一点是，其实如果你说真要是被骗，那大概率可能是在 Web3，点了一些钓鱼网站，那可能会有过。我有过2次，就是我的这个钱包里面的钱被转走的这个情况，那这个算是损失，但是我觉得和诈骗无关。
把人搞到朝鲜去了，哎，就是这个，反正我不知道你接不接那种电话，就是诈骗的。然后就是有一次我接到过一个，就说是给送快递嘛，然后送快递，然后就是他问我就是在哪里，哎，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什么的，然后还在那说，然后他就特别着急，然后非常的愤怒那种情绪，然后他因为这样的话人就容易陷入到一种被动嘛。我在那里跟他说，然后家里面人就是听到了，就说诈骗的，你跟他扯这干嘛什么的。对，我可能跟你还相反。对，我还有一次就是送狗，就是要把这个狗给运输到另一个地方。对，然后当时也不太清楚，然后就是以为是那个真的是可以把这个完成那个空运，然后他能给接到那个位置，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去办空运还要办一些证嘛，可能还挺麻烦的。对，然后但是最后狗也没送成，我是损失了点钱。对，这是我被骗的一个情况。然后如果是就是 AI 就是做的很逼真了的话，那我觉得这种上当或者受骗的概率，反正我这边我的概率就会飙升。我不知道雅凤那边，对，可能那个钓鱼网站就是更让你看不出来，就有可能，然后变的数量可能更多了。像你刚才那个之前说的，你说就是现在就是很多垃圾嘛。就可能以前就是个桶吧， 那以后可能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整个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垃圾堆了，可能这种感觉。那所以就 AI 技术带来这个信息真伪的问题，我不知道小朋友你有没有什么解决的这个思路，或者说你现在是不是就能解决一些？你比如说你能看出来？
其实目前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局限，因为你会发现，就是 AI 在生成一些图像的时候，本质上它是在对这个画面的我们说色彩点，或者说它的采样的样本的可能它某种采样的规律，或者说它可能就是这个视频当中，它可能在高维空间某种映射，它找到了某种规律。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看起来感觉还是很丝滑，但是你仔细的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差异。就是这种差异是来源于可能它，比如说有没有掉帧啊，或者它分辨率会不会，比如说就前面和后面会出现问题啊，可能是嫁接啊等等的。但是可能是从画面和技术上去判断到底它是不是一个AI 生成的视频。然后第二个其实是像一般这种的。一般 AI 啊，最多的就是我们说人换头，对吧？换脸啊，然后声线不一样啊，或怎么之类的。那有的时候一些流媒体平台会去标记这个视频是 AI 生成的，所以可能未来会出台一个就是自己拍摄视频和 AI 生成视频的两个分类，两个频道分类，可能这样会有效的去筛除，就在流媒体当中去筛除会更好，也更安全一些。第三个其实是和 AI 技术无关，是我们本身再去，不管你去生活还是去工作也好，你都要保有的一些线和规则。我的底线和规则是：第一，当别人和你谈钱的时候，你要敏感起来，你要把你的手握住你的袋子，再想个两三秒钟。第二个就是，当你在和别人谈论的时候，要注意别人的关注点和出发点。比如，当你和他聊很多的话题，然后你聊，比如说，可能你们聊了 A、B、C、D 这几个问题，但是他都要指向钱这个事情，那你就得小心了，很有可能他就是真的是为了你的钱而来。然后第四个就是，当你看到一些社会新闻的时候，一定要保有一个平常的心态，因为你可能看的不是全貌，是局部，而也有可能你看到的就不是发生的整个过程，而是 AI 生成。他故意想让你看的，所以看待你去评论一些事情，或你在看看某一个视频的时候，不要轻易的下结论，而是要养成搜索能力的整个工作流，去验证它的信息的有效性。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学会 AI，你一定要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所以你会了解到，比如现在目前的 AI 的技术。AI 出的相关的项目，它能做到什么程度？你看过哪些套路？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啊，因为你很天然的就和这些所谓的想要去骗你的这些人站在了同一个技术起跑线，所以你不会被他们骗的，因为你已经在圈内了。所以以上就是我的这个分享，包括我觉得大家能够去在今后的 AI 的内容和我们人的内容相共存的那么一个自媒体时代当中，大家需要去发现和需要去注意的点，
你说的，我确实看到，就是有的人可能挺善良的，尤其是就是可能父母那一辈的人，就是他可能看一个视频，就其实可能雅凤都不是那个 AI 生。就可能是因为有的人不是演嘛，他为了博眼球，他表演，但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比较善良的，这个可能没想那么多就当真了，就以为这个是真的。那就 AI 的话，就更何况就是 AI。然后像你说，你没了解这技术，然后我也看的不太仔细，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好像现在有这种就是生成的一个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女士吧，就这种视频，然后讲的是汉语。然后我看下面就是还有人在就底下评论互动，对，那就是他这个就把这个其实就是当真了，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看某个7点半的那个节目，然后这个就把这个就是因为受这个影响嘛，就觉得可能媒体上的东西都会是比较真的，但实际上其实7点半那个节目可能也不全都是真的啊，对，这个可能大家都懂啊，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的人会比较主动的去拥抱这个 AI 吧， 那有的人可能就相对滞后一点，比如说这个还是王二麻子，就是那我不知道 AI，我就听说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技术，我也没学，我就比较滞后了，就是除非我学习，如果不学习的话，我就只能被骗了。
我觉得是两者，就是在市面上没有相关的这个 AI 的检测工具能够去识别它的有效性、它的信息的真伪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的主动权还是在于你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得学，因为不学没人帮你，没有一个工具帮你，然后身边的人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可能永远在帮你。所以本质上驱动你的还是你得去学习执行。第二个事情是，当目前是已经有一些很好的 AI 的一些检测的手段和方法，那你就要去试用起来。但你又会发现，你怎么去找到这些工具呢？它又和前面的第一项又有一点关联，那就是你要有一定的学习力和这个搜索能力，你才能够去搜索到好用的鉴赏 AI 的工具。但如果说你什么都不学，你可能这方面能力要弱的话，那你也找不到这些工具。所以我想第一点和第二点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我认为，第二点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 AI 工具也在慢慢的被发现、被挖掘。比如像当时 ChatGPT 出现的时候，很多的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的大学生，都在通过它去做课设作业，而这个时候很多的老师他们就会很头痛，到底是学生写的还是 ChatGPT 写的？而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华裔的科学家还是一个工程师，那么他就写了一个反 ChatGPT 的这样的一套算法，去鉴别到底你写的这篇文章有多少可能概率是 AI 做的，那可能未来会再试验在视频中或者说是图像当中。这都 OK 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叫比较大的一个丑闻吧，就当也是前不久的，在哈佛大学，然后原来是好像是有一个教职工，他就在说，当 AI 出现的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它来对我们的学术进行一个审查，进行一个自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重复率。啊，我们学术当中的相关的一些指标有没有真的出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把它用到，我们可能课程监督和学位发放这个检验你论文的这个真实性和有效性的手段。所以我想，这也是作为哈佛大学他们跻身于前列的学术顶尖大学，他们可能在推动的事情。我想，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 AI 工具去识别到。这些 AI 内容和我们自然内容当中的过程，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好的技术出现的。
用 AI 打败 AI。
对，用魔法打败魔法。那我想，我们其实聊到现在，我们也差不多把我们这一期的话题去差不多也和大家去分享完了。其实你会发现说，目前真实的 AI，还处于比较一个增长期。而我觉得恰好是我们可以去学习和观察的一个时间，而且现在网络上有大量的资料，包括我们也会有大量的文章，可能我自己后面也会做一些 AI 的视频教学和一个课程，所以大家也可以
是
关注
吗？
到，对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到这方面的学习当中，我想也能够可以帮助大家怎么在 AI 的时代当中去保有自己的敏锐的观察力和批判力。
那你觉得 AI 在未来可能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问题？
太多了，就出现在科幻小说当中嘛。就到底是强人工智能真的是不是会反叛人类，就是类似的这些话题，可能都会带来，给我们人相关的这些生存问题吧。这个可能得走一步看一步。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垃圾堆可能还影响挺大的，因为可能以前就是垃圾筐那么小的，可能还应付得过来。那如果是垃圾堆的话，这个可能就崩溃了，眼球可能都看不过来了。对，所以这种比如说 AI 生成的那种色彩很绚烂的那种，或者说对视觉很冲击力、要抓人眼球的那种东西，我不知道会不会推倒人类走向另一个方向，如果搞一些安静点的。 然后可能色彩没有那么丰富的，可能比较素雅的这种东西，我就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
嗯，有啊。
能。所以就是总结下来，就是可能就是 AI 肯定会给我们就是这个信息真伪的这个检验吧，会让它越来越难，或者说让这个情况变得比现在还要复杂。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总结下来就是保留天真，不去害人，心存警惕，防范坏人。我认为的一个方法吧，然后加上亚凤你之前说的那一套，我觉得可能会在这个政策和 AI 的技术还没有能打败 AI 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只能去自己去学习。对，因为虽然可能大家都很善良，但是可能这世界上总会有坏人，他会利用我们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弱点，可能会搞一些不好的事情，就伤害到我们利益了。对，就可能我们不去作恶，但是作恶的人可能大有人在，可能跟技术也没关系，但是 AI 可能对于他来说是个更好的工具了。
对，是这样的，所以希望，我们亿万莫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永不踩坑，然后在新的一年里面可以心想事成。
好好好，
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吧，
可以啊，好，
拜拜拜拜。